章。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第一节我们一起同声朗读。好，我们再读这个第一节就可以，然后我们读第四节。然后我们读第七节，一同读第七节。第十一节。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一次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用新春的每一个早晨，我们一同来读一点主的话。我们这次有一个负担呢，就是我们一同来温习圣经里面一卷非常宝贝的书。这一卷书呢，就是以斯帖记。那为着昨天没有来的弟兄姊妹，让我很快的做一下很快简单的复习。我们知道以斯帖乃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两卷用女人的名字做书名的书，另外一本书呢是路德记。圣经里面都是用男人代表客观的真理，而是用女人代表主观的经历，所以这两卷书呢是特别说到我们在主面前那个属灵的经历。一本是路德记，一本就是以斯帖记。在路德记里面，那里是特别说到波阿斯和路德之间那个爱的故事。你读整本的路德记，你觉得这一本书充满了爱，但是很稀奇，你竟然找不到爱这个。你读到以斯帖的时候，你觉得这位神实在是坐在天上的神，他实在是掌管万有的神，他而且是干预我们生活的神。我们醒着他在干预，我们睡不着他也在干预。所以我们看见整本的以斯帖记那里面所发生的故事，就好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一样。当我们回过头想主如何恩待我们的时候，那个一幕一幕的情景，我们觉得神实在背后引导我们的一生。虽然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能够独处，我们能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但稀奇的很，我们竟然找不到神这个字，我们竟然看不见神的名字，我们看见亚勒哈薛律王的名字，我们看见以斯帖，我们知道摩底改，我们也晓得七个太监的名字，我们也晓得七个证人的名字，我们也知道谁把哈曼挂在那个木头上。但是稀奇的很，圣灵好像忽略了一个最要紧的名字，那个名字应该是我们的主，但是很稀奇，耶和华三个字一次也没有出现。那弟兄姊妹，当圣灵这样的把特点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面一定有他非常要紧的教训。神对我们说话是借着他已经说过的，也借着他没有说出来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要紧的。如果我们读以斯帖，我们发现神一个字都没有出现，神的名字一次都没有出现，那么我们说这里一定有原因的，不是圣灵忘记，乃是圣灵在这里要教导我们，要带领我们，让我们学习一个非常要紧的功课。但是你知道仇敌，神的仇敌非常狡猾的，那些心态或者不信圣经的人，他们就根据这个特点，他们就宣告说这一卷书一定不是圣经里面一卷，因为神耶和华这个名字从来没有提过，一次也没有提过。那我们知道他们忘记的，圣灵原来是把路德记和以斯帖记这两卷书乃是来说出我们的一个光景，特别是为着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所以圣灵写和不写，记和不记，有它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们就要从这里面找出它属灵的意思来。但是我们再说， 为着那些新派的朋友们，我们应该有话能够回答他们。所以为着今天在座一些年轻的弟兄们，我想我再加一点就可以。虽然在表面上你找不到耶和华这三个字，但是耶和华这三个字呢，在原文事实上呢已经埋伏在以斯帖记里面。那么怎么埋伏呢？刚好啊，它埋伏刚好是埋伏在以斯帖的四节圣经里面，而这四节圣经呢，这是非常要紧的圣经。你如果好好去读啊，真的要去分段的话，我觉得读圣经啊，我们要认识，不要用把我们自己读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很自然然的，有的时候就为我们分段。就好像有的国界中间的分，国和国之间的分呢，是人工的界限，好像一个牌子挡在那，一个牌子摆在那里就分开了。但是你像美国跟加拿大，那很自然，它有一个天然的界限，一个河自然就把它们隔开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很清楚，读圣经的秘诀呢，就是我们能够找到圣灵摆在那一卷书里面的钥匙。那举个例子，比方说，在几个非常要紧的圣经里面，那神已经把他的名字啊放在里面，但是呢，你如果没有心，你就看不见；你没有追求，你就找不到。乃是为着那个真的要真心寻求主的人，所以那些为主的话语起来征战的人，那些起来应付新派挑战的人，他们好好读主的话，结果你就会发现神呢，把他的名字很奇妙的把它放在他的话里面，就放在原文里面，那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我稍微说一下就可以。那神的话不是直接摆在那，不是说耶和华几个字放在那里，不是。那么在这个希腊文，在希伯来文呢，在希伯来文呢，这个耶和华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啊，就是这个英文是 Jehovah， 其实是不像原来的音啊，原来音倒是像耶和华。那么在那个耶和华里面有几个很要紧的，也很要紧的很要紧的几个字母。那比方说我为个不认识的用字呢，我稍微讲一下，比方那几个字母应该就是这个 YAVA。那么当弟兄们呢，那这几个字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英文呢，我们说的主的时候，我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我估计这样来解释，让弟兄姊妹能领会。当我们讲到主的时候，英文是 Lord， L-O-R-D，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字。当我们说到主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中文英文圣经大笔都是放在 Jehovah， 这个英文都是放在 Lord 就是指着我们主来说。那我想我们去用这个 Lord， 因为弟兄姊妹在座恐怕英文懂得多，希伯来文懂得少，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Lord 来形容给弟兄姊妹听。那在这个四节圣经里面很稀奇，它这个这一节每一节圣经开始的时候，那当然有好几个字是指，那么这个每个字啊都有好几个字母。那么如果啊，那么现在有考究，这个头四个字，这个四节里面头四个字，你有两种选它字母的方法。一个呢，就是你选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我举个例子，比方说 ROC， 当你听到这个 ROC 的时候呢，是指的 Republic of China 说的，是指中华民国说的。但是呢，你这个 Republic 是一个字，但是现在你就取这个 Republic 的头一个字母就是 R。然后 of 当然你头一个字母是 O， 然后 China 第一个字母呢是 C， 所以这样你简写起来呢就是 ROC， 这是我们选这样的方法。但是你有两个可能，这是一个我们说是 Republic of China 用 ROC 来代表，但是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你用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是最后一个字母，然后 Republic 那最后一个字母是 C， 然后呢这个 O 当中这个字最后一个字母是 F，那么然后 China 呢最后一个字母是 A。 所以讲到中华民国的人，你有两个表示的方法，一个你可以说是 ROC，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你就可以说是 CNA 也可以，那么这个就代表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那么非常有意思的，那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怎么样呢？这个世界啊，这个四节圣经啊，是这样安排的，那就是你头四个字，因为 Lord 是 L-O-R-D， 这个就像在原文那个四个字母一样，那你把这个四个字母摆在一起呢，就代表耶和华名字这个字。那其中呢有一节呢，这个如果你要读它每一个，就是头一节，这个四节里面的头一节， 如果你要看头四个字的每一个字母你把它消出来的话，那刚好是什么呢？刚好是 DROL。 那你在这个 LORD， 如果你从左边往右边读的是 LORD， 如果你从这边读的话呢是 DROL。 那么这个呢是世界里面头一节圣母牌的，就是 DROL， 是 LORD。 但你要这样读过来，不是这样读过来，那么这是第一节。在这个世界里面第二节呢就倒过来了，那么头四句话呢，那第一个字呢就是 LORD， LORD。 所以你看神的名字在哪里。那么你等到这个四节的第三节的时候呢，你发现头四个字，现在它不是取头四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它是取头四个字的每一个的最后字母，就像我刚才说的 CFA 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读第三节的时候呢，你看它这个四个字的最后一个字母把它加起来的话，刚好也是 DROL， 那就是也是耶和华的意思，但是是这样读过来的。那么等到这个第四节的时候呢，你又发现那个你如果选这个第四个字而最后一个字母的时候，你读来读去呢也刚好是 LORD， 那个就是读耶和华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的确是把他的名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把他潜伏埋伏在他自己话语里面，因为圣灵启示这件事的他的目的是为着我们，他的目的不是应付那些不是应付新派的人。当然了，新派人就用这个来做文章说这一卷书不可能是神的话，但是我们很清楚这个结构，一面呢你看见是这样过来，一面倒过去，另一面用头一个或用末了一个，那你看见这里面有一种非常美丽的一种一种设计的光景，你叫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这以斯帖的的确确是圣经六十六卷里面的一本。那当然这不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我们要从这一卷书里面我们要找出来到底这一卷书对我们有什么属灵的帮助，到底这一卷书能带给我们什么属灵的教训，这是我们盼望能够进入。所以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书的感觉里面。那为什么神的名字没有提起呢？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原因，因为这个代表以斯帖所在的那个时代。我们说过以斯帖所在的那个时代，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分散在波斯王国里面，因着神的儿女四散，而巴比伦来代表混乱的缘故。当你看举目看过去，你发现神的百姓中间一片混乱的时候，那那个时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的神呢已经退到天上去。所以那个时候在但以理的时候，神形容他自己不再用全天地的主，圣经说他是天上的神，因为荣耀的神已经离开了他的圣殿，已经离开他自己的居所，慢慢的缓缓的上升，从门槛然后转到橄榄山，然后慢慢依依不舍的就升到天上去。那从此以后神仍旧是神，但是神是在天上做神。今天许多事情发生了，但是好像你在地上找不到神一样，好像找不到神一样。亲爱的弟兄们，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无神派的人说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神好像就是退到天上去，那因为这个缘故好像在地上就找不到神。你真的今天你能不能人能看见神自己的同在？所以今天难得在个人的生活里面，在一个团体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找到神的同在，因为那个时代不对，那个时代因着神的百姓的失败，因着神的百姓的不忠心，所以你看见本来应该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有一个强烈的见证，那个见证就是说真神在他们中间，只有他们是百无一真神，但是因着他们不忠心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受他百姓不圣洁的逼迫，就慢慢慢慢的就收回到天上去。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不是就不管我们呢？神仍旧管我们，但是神今天对待我们的对待，对待世人的对待，就像什么呢？就像以色列一样。今天我们的神好像被神的因着我们的不忠心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个什么光景呢？有一个光景好像宇宙中没有神。今天的无神论可以猖獗，今天新派可以猖獗，给印象人家问说神在哪里，好像神不见了。这是以色列给我们的信息，因为 这个乃是我们这些爱主的人，乃这些被主的宝血买回来的人一个最大的责任。因为以色列所代表的就是我们所代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人看不见，如果人家看不见神的荣耀，谁的责任呢？当然是我们的责任。因着我们不忠心的缘故，因着我们懒惰的缘故，因着我们自私的缘故，因着我们只管我们自己生活的缘故，所以你看见没有，叫神得不到满足。我们可以属灵，我们可以追求，我们可以做属灵的伟人，但是姊妹，人看见一个属灵的伟人，人看见什么？神的同在在哪里呢？这是第四天。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因着那个时代，神荣耀退回去，神好像退回天上去，所以你在地上好像看不见。所以圣灵要借着这一本书来提醒我们，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因着神的荣耀从他的儿女中间收回的缘故，或者退回去的缘故，我们就看见一个光景，好像你碰不着神，你怎么碰都碰不着神。你盼望在这里聚会，在那里聚会，你盼望能找到一个家，能盼望能找到神的同在，好像找不到。因此这就证明我们处在一个混乱的时候，我们是处在就像以色列所在的那个时候。所以为什么以色列对我们今天是这样的要紧？为什么以色列对我们今天这样的重要？为什么仇敌恨恶这本书，叫我们不容易领会这本书？我们听见了许许多多关于这本书的交通，但是弟兄姊妹，仇敌不要我们知道这本书中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因为这本书如果真的解开了，也真的让我们在主面前追寻来跟随了，弟兄姊妹，这是一摇一摇要震动整个的因素的。因为仇敌要做的就是在这本书里面给我们看见。那因着那个缘故，我们晓得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被分散在波斯，就被分散在全世界各地，就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就被掳了。但是感谢主，就在这种情形下，为着主自己的见证，主一定要让人看见，在这块地上我还是有见证的。你不能因着神的儿女不忠心，神的百姓不忠心，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从此以后就在地上找不到见证，不可能的。人会失败，神不会失败。所以神就告诉他的百姓说，要等他们70年，意思就是说，这样的工作不是人能做，要等人到了他天然生命的尽头，因为70是人最天然的年龄的寿数。所以等到真的我们到了天然年龄的终点的时候，到我们不行的时候，神现在开始呼召他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感谢主，虽然他们已经在巴比伦生根立地了，虽然他们在那里过很安逸的生活，他们也能够敬拜神，你知道他们会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他们能够自由的敬拜神，但只有那些爱主、真正体贴神心意的人，他们心里不满。他们四周围已经建立了田园，他们儿女都已经成群，他们已经在那里建立了根基，但是他们每次追赶西安，追想西安，他们就苦了。他们只好把琴挂在柳枝头，他们想念他们家乡。他们虽然能够在会堂里面敬拜，他们读同样的一本圣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里面不满足，因为神的心没有满足。他们可以继续在巴比伦过他们安逸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神的见证在哪里？但如果今天要回到耶路撒冷，那是一个荒凉的地方，那个城像鬼城一样的地方，谁愿意回去从灰尘里面、从废墟里面把圣殿重建起来？弟兄姊妹，只有那些爱主的人，答应主的呼召，他们愿意在那里跟随主。但是弟兄姊妹，听我们听，那个时候神对他们带领和当初带以色列带领不一样。当初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有云柱火柱的，现在云柱火柱不见了。那个时候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有荣光的，现在荣光不见了。在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有约柜的，现在约柜不见了。在所罗门的圣殿是荣耀，外面看得见的荣耀，看见见的荣华，现在不见了。弟兄姊妹，现在住在这一般少数的人身上，他们的魂可以受煎熬。主因着爱，因着顺服神的缘故，因着爱主的缘故，结果他们答应主的呼召，只有不到50000的人，他们回到圣殿原来的根基来。他们不是为着他们回来，为着他们不需要回来，为着他们的前途，宗教的前途不需要回来。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他们所需要，他们所盼望的，就他们知道，他们活着不是为他们自己活， 今天在圣城必须有一个殿被建立起来，迎接弥赛亚第一次回来。他们活着是为着弥赛亚，他们活着是为着弥赛亚回来。弟兄姊妹，他们因着爱主见证的缘故，他们觉得我的生活应该和主的再来是连在一起的，我是活着为着他的再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一班弟兄姊妹是贫穷的，是软弱的，但是他们是忠心的，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那感谢主，这一班人是谁带他们回来呢？是所罗巴伯他们带回来。那这是第一代。这个时候虽然在教会荒凉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第一代他们回来。他们回来以后，感谢主，也有许多的艰难，结果经过20年，他们就建造了，把圣殿就重新建造成功。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叫圣灵的带领不止这么多。等到经过80年以后，那个时候呢，神又兴起，暗中又兴起了第二代，那就是像以斯拉和尼西米这辈。所罗巴伯他们是见过圣殿，他们第一代的人，他们还是存留的人，眼睛能看见圣殿的人。那这些尼西米和以斯拉，他们从来不知道，没有看见过圣殿，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圣城，他们只是听说的。但圣灵在暗中，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能在巴比伦那块地方就暗中预备了材料，像以斯拉像尼西米一样。那感谢主，后来经过了70-80年，神又带领了第二代回到耶路撒冷，这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恢复的见证需要传递下去。不光是所罗巴伯的这一代，神要做更深的事。长江后浪推前浪，心应该是出于蓝的，结果现在呢，神就兴起一些人向以斯拉和尼西米来，借着以斯拉恢复神的话，借着以斯拉也美化圣殿。那用新约的话来讲，不知今天教会是在一个对的根基上，合一的根基上，而是今天教会有内容渐渐的拿到达到成熟的地步，真是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为着主自己的再来，来迎接主自己的再来。那借着以斯帖，借着尼西米，结果把耶路撒冷城盖起来，那就指着最后那个荣耀的见证来说，在地上现在你能看见一个荣耀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这是圣灵在今天所要做的。但是弟兄姊妹，当神要做的时候，撒旦是不甘心，撒旦一定要来出来做打岔的工作。所以你知道，当以斯拉还没有回来以前，撒旦一定要做一件事，这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摧毁所有那些要第二代要回来的人。撒旦有的时候不能够抵挡神的工作，他可以容忍第一代回来，撒旦不能容忍第二代回来。我们读教会历史，我们就知道，我们看见荣耀的第一代，我们看不见第二代。当威斯利约翰被主兴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见那荣耀的第一代；当弟兄会被主兴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荣耀的第一代。当主在东方做恢复工作的时候，我们看见荣耀的第一代，但是没有多少年，弟兄姊妹稀奇得很，你就看见说第二代不见。我不是说弟兄会的第二代不见，弟兄会今天可能第四代还在这里。今天如果我们在台湾能够找到弟兄会的第五代、第六代、第四代，但是我们所说的是见证的第二代，主自己见证的第二代。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不甘心这件事，那怎么办呢？就是借着摩地改这件事，撒旦要借着摩地改这件事来做借口，他哈曼要毁灭，要糟蹋摩地改是一件小事。你去读以斯帖，那里说他以为对付摩地改是件小的事情。弟兄姊妹，因为撒旦要做大事，撒旦知道什么时候当神的儿女、神的见证起来的时候，那就是他末日来到。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见证一起来，弥赛亚就来，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那要毁坏仇敌，那是他自己的末日。所以为着生死战，为着维持他自己的生存，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就是借着一件很小的事，因着摩西改不肯敬拜他的缘故，我们知道结果他要杀灭全族。杀灭全族的意思，就远的来说是指着基督来说，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杀害基督的希律也是以东人，以东人就是亚加人，也就是这个，也就是哈曼一族的人。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说他，所以就远的来说是指着基督来说，就近的来说乃是指着以斯拉和尼西米这一班人来说。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看见撒旦的诡计， 撒旦今天可以给在这个时代能兴起一个见证，是荣耀敌代。但是弟兄姊妹，撒旦用尽许多的方法要叫我们没有第二代。所以就在以斯帖以前，就不在以斯拉回来前16年，那哈曼就发动了那一次要摧毁整个以色列人的事，那就那故事就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以斯帖站在一个什么地位上，我们知道为什么神把以斯帖寄给我们。我们读圣经的，我们只知道说以斯拉，我们只知道尼西米，我们只知道哈该，我们知道撒加利亚，说这世界是恢复的事。但是我们漏掉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就是我们忘记也是恢复里面的卷事。如果我们不能学以斯帖的功课，并且那个教训是严肃的，那个就是说今天教会没有第二代，就是说神的天证没有第二代。如果见证没有第二代，怎么能够引进主自己的再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有一些功课我们要学，要在以斯帖里面学，有一些事情要对付，就像在以斯帖里面对付一样。弟兄们，这不是一个真理的问题能解决。许多时候我们说，哦，今天教会情形混乱，是因为我们教会的真理不清楚，是因为别的真理不清楚，不是真理的问题。我们要看见撒旦非常的狡猾，他可以让一个人会讲爱，这个人可能是从来没有爱的人。一个讲爱讲了很多的丈夫，不一定是最会爱的丈夫。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知道我们的难处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不得着以斯帖的教训，我怕说我们弄来弄去，我们坑坑的奋斗，我们在那里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我们今天很闷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一些方法，我们是不应该做一些事情，我们是不应该有一点的运动，我们是不是好好读一点圣经，教会历史，看这件事怎么发生的。弟兄姊妹，我想最好的答案今天是自己，难处不在别人身上，难处不在亚哈谢鲁身上。那有很多人说难处在哈曼身上，这个不错，但是弟兄姊妹，谁抬举哈曼？是亚哈谢鲁王抬举哈曼。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认识谁是亚哈谢鲁，我们要认识谁是哈曼，我们要认识谁是以斯帖，我们要认识谁是摩迪改。从亚哈谢鲁，从摩迪改，从以斯帖，从瓦斯基身上，我们来学一个功课。我们看看圣灵如何借着这一卷书给我们看今天整个问题的症结。所以我再说几句，今天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才可。所以这个是以斯帖给我们看见的。那很有意思，你如果读以斯帖的话，你发现呢，如果你从第一章读到末了一章，你发现一个很要紧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我想我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啊，比方说像命令，这个国王发命令，这个亚哈谢鲁王发命令的时候，他一发是两道命令，你记得是两道命令。那而且很有意思啊，你记得这个王啊向以斯帖啊伸出金杖的时候也是两次。那么以斯帖请哈曼吃饭的时候也是两次，不是也是两次。那么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发现以色列人他们起来征战是两天，后来他们守普尔节的时候呢是14、15两天，等到后来呢，这个摩西改和以斯帖一同写信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也是两封信。那你如果再读这个哈曼大他，这哈曼大他就是谁呀、啊？就是哈曼的父亲。这个哈曼大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双倍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要真的好好读这个，也读这一卷书的话，你发现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两次两次两次。那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提它，我只点一点，让弟兄姊妹到主面前去领会就可以了。那你记得这个双倍或者双重是跟第二代有关系的。你记不记得以利亚当他的先生，就是他当他的 master， 他的主人，就是他以利亚要升天以前，他一个什么祷告呢？他说他求以利亚把感动以利亚的灵啊加倍的给他。那意思就是说他盼望能够得着一个双倍的圣灵，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 double portion， 就指的双倍的福分来说。而这个双倍的福分是为了以利沙，是为了第二代。所以因此这个缘故，你看见以利亚打的水过来，他也打的水后来就从约旦河过来。那么以利亚行了8件神迹，结果以利沙因着双倍的圣灵能行了16个神迹。所以亲爱的弟兄，你如果真的读这一本书的话，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虽然这本书是为着
anymore.